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的讲道是关于第八位士师耶夫他系列的讲道的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我将其命名为耶夫他不明智的誓言与部族间的内战，内容是基于士师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十二章第七节。这篇讲道稍微长了一些，所以希望你们能够体谅。我将探讨耶夫他誓言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分，那就是他究竟有没有将自己的唯一的女儿献为祭物。这篇关于耶夫他誓言的讲道，其实在多年前我们在 Stone Mansion 的时候由Pasiki 所讲的。我不确定当时听过这篇讲道的人是否还记得，如果不记得的话，这篇讲道将帮助你们重温记忆。第七位士师雅尔去世后，以色列就迅速陷入了拜偶像的境地。以色列人去侍奉周围各国许多的神灵，这激怒了神，他便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亚门人压制以色列人十八年之后，他们越过约旦河，就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走投无路之际，以色列人向神求告，承认了自己的罪。然而，神说他不会拯救他们，并提醒他们过去他曾多次的拯救过他们。神也责备了他们。从那时起，神就似乎保持沉默。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仍完全顺服，决心侍奉耶和华神。他们甚至愿意接受他的任何惩罚。耶夫他是基列与一名妓女所生的儿子，曾遭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基列同胞排挤，并被剥夺了继承权。后来族中的领袖却来请他出任统帅、首领兼士师，民众推选耶夫他为领袖，他并非直接接受神呼召而担任此职。作为领袖，耶夫他旅行后的首要公开举动便是遵从神并向他祷告。他没有贸然与亚门人开战，而是采取了外交的手段，派遣使者前往亚门王处，质问对方入侵基列以及对待基列人的理由。谈判过程错综复杂，而他却展现了出色的谈判才能。耶夫他提出了四个关键的论点。第一，耶夫他引用了历史。第二，他运用了神学论点。第三，他基于历史提出了个人层面的论据。第四，他运用了按时间顺序方面的论证。亚门人所生所的土地原本并不属于他们，而是亚摩利人的领土。在以色列人击败了向他们宣战的西宏王之后，这片土地便归入了以色列人的版图。因此，亚门人并无正当理由占有这片土地。然而，谈判破裂了。亚门王拒绝接受耶夫他的论点，执意要夺取基列人的领土。战争已不可避免。从叙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来看，神似乎并未积极介入此事。不过，耶夫他确实曾在士师记十一章九节以及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的言谈中提及神。他曾在耶和华面前说话，并向神寻求公断。然而，神并未向耶夫他显现，也未曾直接或间接对他说话。 与此相反，神曾直接向基甸显现并说话，也曾通过狄波拉间接向巴拉显现并说话。此外，到目前为止，经文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是否认可百姓所推举的耶夫他为基列人的领袖。神是否认可耶夫他为领袖呢？在与亚门王谈判失败后，耶夫他又做了什么呢？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从第一个关键点开始，那就是第一，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九节上半节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进展。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同样的表述也曾用于呼召俄陀涅和基甸担任士师，以拯救以色列人。基列人选择了耶夫他，如今已毫无疑问，神也拣选了耶夫他。从那时起，耶夫他的行动将是圣灵降在他身上的结果。然而，我们无法确定耶夫他是否意识到了圣灵的介入。作为士师和军事领袖，耶夫他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需要招募更多的人加入其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士师记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当时已经在米斯巴集结，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在耶和华的灵的指引下，耶夫他率领部下，匆匆地越过基列和马拿西，又越过基列的米斯巴，那就是耶夫他的家乡。他巡视这些地区，可能是为了展现自己的领袖风范，提振低落的士气，并寻求援军。马拿西很可能指的是亚伯河北岸的东马拿西，它也可能包括约旦河西岸的西马拿西。然后，在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九节中，我们注意到，他从基列的米斯巴越过亚门人那里，以色列人已经聚集在那里。耶夫他先发制人，将战火引向敌境。他没有等待亚门人先发制人，而是决定主动出击。突然，作者叙述的重点从战争转向了耶夫他那决定命运的抉择。这个决定是耶夫他犯下的一个大错，一个不明智的誓言。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要点，就是第二，耶夫他的重大失误，那就是鲁莽的历史。耶夫他渴望得到神的保证，以求战胜亚门人。因此，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记载，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是耶夫他第一次直接向神祈求，他向耶和华许愿。在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七节中，耶夫他与亚门王谈判失败后，曾公开向神祈求。他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那次呼吁很可能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打击他的敌人，从而在公众面前显得自信。耶夫他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节所许的愿，让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这显露出他仍深受往事创伤的困扰。在公开场合，他声称以色列人并无过错， 且神最终的审判必将站在他们这一边。然而在内心的深处，他并未忘记自己曾遭受家人的虐待，也未忘记那些本应支持并保护他的族群领袖曾如何漠视他的权益。在英语钦定版圣经中，耶夫他使用了务必这一词，其潜台词其实是，难道神也会弃绝我吗？这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恐惧。对他而言，一旦与亚门人的战事失利，导致以色列人战败，他将失去一切，包括士师、军事统帅及族长的地位，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如果耶夫他被神弃绝，以色列人也会弃绝他，最终结果将是他再次沦为被排斥的局外人。耶夫他当时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渴望被接纳，又害怕被拒绝。尽管耶和华的灵已降在他身上，神也已决定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但耶夫他对此并不知情。他既未收到神的话语，神也未向他显现，因此出人意料的，他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他本不应该立下这个誓言，这个誓言是多余的，因为神早已拣选了他，神的灵已经降在他的身上，战胜亚门人的事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之所以立下这个誓言，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需要神的帮助。耶夫他所立下的誓言实际上是一种贿赂，这就像是在说，你帮我，我就帮你。基列的长老们曾以这样的条件来利诱他，而如今他也向神开出了条件，此时他成了那个祈求者。那他立下的誓言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耶夫他立誓，如果他战胜亚门人，就献上燔祭。他没有指定具体的祭物，而是用了从凡我家门出来迎接我的这样的说法。那谁会成为这燔祭的祭物呢？祭物是人还是动物？我们稍后会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我知道你们很想知道这个答案。那许愿之后，耶夫他便去与亚门人战术。第32、33节描述了以色列人与亚门人之间的战争。第32节总结道，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这里记载了人和神在击败亚门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士师记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详细描述了战斗的过程。三十三节说，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利，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二十座城被摧毁，亚门人被击败。第三十二节上半句以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开头，并在士师记第十一章二十九节的结尾处再次的重复，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这意味着耶夫他在第三十和三十一节所立的誓言是多余的。耶夫他无论如何都赢了，因为神已经成就了这一切，这是继承的事实。耶夫他和他的部下自然欣喜若狂， 他们返回了米斯巴。然而，耶夫他的喜悦转瞬即逝。作者接下来描述了耶夫他的悲痛以及他女儿的反应。我们继续来讨论第三个要点，耶夫他的悲痛与他女儿的回应。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四节说，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当耶夫他回到家中时，意想不到的是，他那欢喜快乐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刹那间，胜利的喜悦被冲散，悲伤笼罩了耶夫他。根据阿里尔圣经注释，妇女们载歌载舞迎接凯旋的军队，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习俗。这让人联想到米利安和其他妇女在红海边庆祝神战胜法老及埃及军队的情景，但耶夫他的女儿却是独自一个人出来迎接的。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四节描述了耶夫他的家庭情况，经文中并未提及耶夫他女儿的名字。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作者从未提及耶夫他的妻子，至于他当时是否在世，作者也只字未提。因此，如果耶夫他的女儿在去世时没有子女，耶夫他就将后继无人，家族血脉也就此断绝。在圣经时代，没有后代被视为一种诅咒。英语钦定版圣经中出现了看哪这个词，看哪这个词描绘了耶夫他当时震惊的心情。看哪，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他万万没想到女儿会出来。看哪这个词就像我们惊呼糟了一样。耶夫他此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因立下这一个不必要的誓言而招致了多大的灾祸。这是一个不明的誓言，一个愚蠢的誓言。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五节，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呀，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耶夫他奇迹悲痛以致撕裂衣服，这是悲伤的一种常见的外在表现。然后耶夫他宣告，哀哉，我的女儿呀，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在希伯来语中，你使我甚是愁苦的字面意思是使我跪下。这句谚语的比喻意思是，你夺走了我双腿的力气，使我被迫跪倒在地。耶夫他补充道，你叫我作难了，字面的意思是，你竟然是所有的人中那个使我悲伤的人。他的女儿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无法理解父亲对他所做的反应。于是耶夫他解释说，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透露他已经立下了誓言。这对父母都遭遇了悲剧，我们确实为他们双方感到非常的惋惜。然而耶夫他对他女儿所说的话流露出他只顾及自己的心态，因此虽然我们对耶夫他抱有一丝同情，但对他的女儿我们却怀有极深的同情。耶夫他的女儿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做出了回应。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即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他接受了继承的事实，并要求父亲履行誓言。他表现出了无私的孝心、顺服，甚至爱国情怀。他并未劝阻父亲违背誓言， 根据路克怀曼斯说，他对父亲的回答展现出一种极其高尚美好的品德，令人难以用言语恰如其分的形容。他的女儿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六节中道出了这一誓言的缘由：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也就是说，既然神已为耶夫他向仇敌实行了报应，他就必须履行他的誓言。然而，耶夫他的女儿提出了一个请求。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七节说，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对于父亲向神许下关于他的誓言，他并未表示不满。为了寻求些许慰藉，他只请求有两个月的时间，好与女伴们一同哀悼自己终身不嫁的命运。耶夫他应允了他的请求，正如士师记十一章三十八节所载，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个月过去了，耶夫他履行了对他女儿的誓言。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九节载，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誓言的履行通过两句话来表述。首先，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以及其次，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也就是说，她终身未嫁。这引发了一个新的习俗。士师记十一章四十节记载，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这一誓言导致耶夫他的女儿终身未育，她也因此没有留下后代。经文中所未曾提及有人为耶夫他哀哭，但人们却纪念他的女儿。人们纪念耶夫他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他那愚昧的誓言。问题在于，耶夫他是否将自己的女儿献为活人祭呢？让我们来进入下一个要点。第四，耶夫他的女儿，她被献祭了吗？关于耶夫他所立下的誓言，在某些方面来看，这一事件甚是整部圣经历史中最棘手的难题之一。许多神学家或圣经注释家认为耶夫他将女儿献祭了，但也有许多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他并未被献祭，而是终身守贞，奉献自己侍奉神。反举几个例子，持耶夫他的女儿未被献祭这一个观点的神学家，包括霍主教约翰·卫斯理、约翰·吉尔、同诺德·弗罗赫滕保姆和亨利·莫里斯，而认为他被献祭的神学家包括厄里根、金口约翰、奥古斯丁、耶柔米、阿诺纳、路德、亨利、莱特福特以及巴里韦伯。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 Pasicki 多年前曾将这一主题讲到过，他的结论是耶夫他的女儿并未被献为祭。为什么我们认为耶夫他的女儿没有被献为祭，而是被奉献出来，终身以童贞之身侍奉主呢？首先，让我们回到士师记十一章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载，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英语钦定版的翻译是无论什么先出来。我想特别关注的是无论什么先出来这一短语。 我们需要参考希伯来语原文。我本人并不懂希伯来语，这里要特别感谢 Pastor Key 的指点。该短语在希伯来语中的形式是阳性单数。既然是阳性的形式，这就暗示耶夫他当时想到的是某种动物。因此，如果耶夫他当时打算献祭的是人，即使他的女儿的话，他就会使用阴性的形式。通过分析希伯来语原文可知，耶夫他原本打算献祭的是动物，而非他的女儿。其次，摩西律法禁止人祭。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记载：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莫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请你们另参阅利未记二十章第二到五节，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和十八章十节，以便自行研读。以人为祭是神所憎恨的，基于这条摩西法律，而耶夫他也对此十分清楚，他不可能违背此法律，因此他绝无亦将女儿献为祭物。第三，耶夫他是在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之后许下的誓言，而他的誓言记载于第三十节。难道神会违背他自己的律法吗？当然不会。由此可见，以人为祭这一说法即不可能成立。第四，研读经文可知，文中始终强烈地强调了耶夫他女儿的童贞身份，经文必未提及他死亡这一件事。让我们回顾一下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七至三十九节。在第三十七节中，耶夫他的女儿说她要哀哭，她终为处女。在第三十八节中，她终为处女哀哭。在第三十九节中，经文提到他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暗示他终身保持童贞，也与他所许的童贞之愿相符。如果他是要被当作活祭处死，作者就不会特意让我们关注他的童贞。相反的，他哀哭的是自己的童贞，而不是即将到来的死亡。哀悼自己的童贞，未必是因为必须以处女之身死去而哀伤，而是因为必须终身保持童贞，从而无法留下后代。耶夫他的女儿获准有两个月的哀悼期，这并非为了哀悼她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是为了哀悼她的童贞。请注意士师记第十一章三十九节的记载，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耶夫他履行了他的誓言，他的女儿保持了童贞。引自阿里尔圣经注释，这段经文与肉体的献祭不符，但却与在会幕中全职服侍的属灵献祭相符，因此也与终身童贞相符。所以耶夫他履行了誓言，因为他的女儿没有与任何男子同房，也就是说他将他的生命献给耶和华作为属灵的燔祭，使他终身保持贞洁。还有许多其他的理由可以支持耶夫他的女儿并非被肉体献祭的观点，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或许可以在圣经学习中探讨这些内容。故事的焦点从耶夫他的誓言和他的女儿转移到了以色列人之间酝酿的麻烦，那就是与以法莲的战争。耶夫他接下来就卷入了一场与以法莲的战争。耶夫他战胜了亚门人，取得了胜利，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高兴。 以法莲人很生气，他们之间充满了琐碎的争吵和纷争。以法莲和玛拿西支派分别是取自约瑟两个儿子的名字，他们是以色列北部两个重要的支派。因此，士师记第一章22节和第35节将整个以色列北部称为约瑟的家。耶夫他来自基列，位于约旦河东岸，以法莲人则来自迦南地，位于约旦河西岸。以法莲人感到愤愤不平，因为耶夫他在攻打亚门人时没有邀请他们参与，从而未能肯定他们的重要地位，他们既愤怒又妒忌。于是以法莲人聚集，一即怀着挑拌的意图集结。随后他们到了北方，渡过了约旦河，他们提出质问，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呢？他们抱怨在攻打亚门人的战事中未受征协助。这让人联想到早先针对基甸的一次类似抱怨，当时他们因基甸未邀请他们一同攻打米甸人而感到了冒犯，而基甸当时安抚了他们。耶夫他未邀请他们参与战事，这也被视为一种蓄意的侮辱。因此以法莲人向耶夫他发出了严重且充满敌意的威胁：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他们扬言要放火烧毁耶夫他的房屋，以此将他烧死。以法莲支派的人素来爱发牢骚且生性敏感，是一个傲慢挑剔嫉妒且自视甚高的群体。他们极度看重自己的权利，却完全不愿意承担责任。早在约书亚时代，当分配土地时，他们就曾对所得的份额感到不满。如今他们又向耶夫他发难，甚至以死相威胁。这一次耶夫他必须给予应对，而他的回应十分严厉。以法莲人犯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耶夫他在士师记12章第2至3节做出了回应。首先，在12章2节前半部分中，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他宣称他和他的子民一直与亚门人交战。其次，在士师记12章2节后半部分中，耶夫他说：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他提到自己曾向他们发出呼吁，虽然经文中没有明确记载耶夫他呼叫过他们，但若确有其事，那应当发生在他被推举为领袖以及与亚门人交涉的期间。当时耶夫他必然发出了征战的号召，而这号召理应包括以法莲人在内。耶夫他指责以法莲人未能响应他的征战号召。第三，在士师记12章3节前半部分中，耶夫他说：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当他意识到以法莲人不会来支援时，他对自己主动出击，冒着生命危险与亚门人作战的勇气与行动表示了肯定。第四，在士师记12章3节下半部分，耶夫他告诉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战胜亚门人是出于神。并且第五，他斥责了以法莲人的威胁。12章3节下半部分问道：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这场争断引发了部族间的战争。由于军队 由于军队此前已经解散，于是耶夫他必须召集基列人，他召集族人重新武装，以应对这一内部的威胁。在第四节下半部分中，耶夫他和重新集结的军队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以法莲支派战败了。这是耶夫他又一次的胜利，也是他第二次的胜利。耶夫他也就以法莲人对他及族人的侮辱进行了报复。十二章第四节下半部分记载，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玛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根据阿里尔圣经的注释，以法莲人当时的话意如下，你们基列人不过是一群从以法莲逃出来的乌合之众，你们是一群寂寂无名的无名小族，却寄居在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最高贵最显赫的支派中间。你们基列人或许自以为是应有的战士，但实际上你们只配于以法莲和玛拿西支派中最卑劣的人，及那些在战时临阵逃脱的逃兵，相提并论。换言之，在他们眼中，基列人就是逃亡者，是被以法莲抛弃的渣滓。这种侮辱激怒了耶夫他，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曾有过被迫逃离家庭和族群的经历。这种侮辱同样激怒了耶夫他的士兵，以至于他们愿意再次集结，投入一场大战。 MacArthur 也认同这一点，指出称基列人为逃亡者本质上是一种嘲讽，意指基列人是下等人，是被以法莲抛弃的社会渣滓，于是他们以武力进行了回击。耶夫他和他的军队与以法莲人开战。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描述了这场部族间的战争以及对以法莲人的屠杀。十二章五节上记载了基列人如何控制了战略要口的重略要冲的渡口。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他们的目的是阻止以法莲人的残部穿越约旦河的浅水处，从而阻止他们从 战场上逃脱。这里颇具讽刺的意味，在基甸的领导下，以法莲人曾把守约旦河渡口，劫机逃跑的米甸人，而这一次耶夫他和他的部下则用同样的手段对付逃亡的以法莲人。事实上，控制约旦河的浅潭渡口对于耶夫他赢得胜利至关重要。士师记十二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争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果然预料中的情景发生了，以法莲的残部确实试图穿过约旦河的浅滩渡口，结果遇到了基列人。以法莲逃亡者对基列人说，容我过去，而基列人就问他，你是以法莲不是？以法莲人不是？如果他说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否认自己是以法莲人，就必须通过一项测试，或者说输一个暗号。士师记十二章第六节记载，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示波列一词有两种可能的含义，既可指谷穗，也可指湍急的河水。后一种的解释比较符合 此处的上下文语境。基列人使用了一个以法连人无法按基列人发音方式读出的词。在士师记十二章六节下半部分，那位逃亡的以法连人说希波列，因为他无法准确地发出那个音。以法连人无法发出士这个音，他们把士波列读成了希波列。当这些逃亡的以法连人未能通过测试时，十二章六节下半部分记载，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这是一场大屠杀，以法连人此前的侮辱行径遭到了彻底的回击。耶夫他表明，他不容他人轻慢或恐吓。他向自己的族人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领袖，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基列人。在那场内战中，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有42000人，总共有42000名以法连人在这场部落间的战争中被屠杀。以法连人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他们再也不会妄自尊大了。然而，这场以色列内战是一场致命的行动，它将导致一场更大的冲突。这场冲突最终在士师记19-21章中彻底摧毁了以色列国。最后，这段记载以耶夫他的士师生涯结束。士师记十二章第七节，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基列人耶夫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此处关于耶夫他的士师生涯有三点陈述。第一，士师记的作者指出耶夫他担任士师长达六年。第二，他去世了，以及第三，他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希伯来语原文作在基列的诸城中，而非在基列的其中一座城里。根据拉尔巴格的说法，因其本人要求，他身体的不同部位被分别安葬在他战胜亚摩人的不同城邑中，其目的是为了留下纪念其事迹的凭证，因为他没有子女来延续对他的纪念。至此，耶夫他在士师记中的记载便告结束。关于耶夫他的三点记述，给了我们反思自身的机会。在我前两次关于耶夫他的讲道中，我们学到了以下的教训。第一，神会拣选看似不被看好的人来带领或参与施工。第二，我们可能会因他人的罪而遭受苦难。第三，我们要像耶夫他那样，不可让被拒绝的经历主宰我们的生活。第四，要战胜敌人，掌握详尽而准确的讯息至关重要。以及第五个教训，我们绝不可视任何人毫无价值。在这最后一篇讲道中，我想再分享两个教训。首先，我们在神面前不可轻率许下誓言。耶夫他在士师记11章30-31节中立下了一个愚昧的誓言。击败亚摩人后，耶夫他回到米斯巴，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当他看见女儿时，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呀，你使我甚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在我们的讨论中，结论是他的独生女并未被献祭杀害，而是被献奉在会幕中，全职侍奉主，终身守童贞。这一誓愿导致耶夫他在该女儿之后再无后代。立下誓言，例如祈求神的帮助，并承诺以此回报为他做这做那，绝非儿戏。向神立下誓言是一件严肃的事，立誓虽出于自愿，却包含着重大的承诺。一旦立下誓言，就必须履行。 这反映了我们在与神及他人建立关系时，正直与信实的重要性。圣经告诫我们不要轻易立誓言。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因此我们立誓之前务必祷告并深思熟虑，这是件严肃的事。如果我们许下誓言，务必履行。如果誓言没有履行，请记住，神不喜悦愚昧的人，不偿还誓言的人有罪，并落在审判之下。其次是骄傲与嫉妒所带来的危险。士师记第十二章记载了耶夫他时期涉及以法连人的一场重大冲突。以法连人的骄傲、嫉妒以及对自身显赫地位的坚持，促使他们向耶夫他挑战，要求获得认可与尊重。这场冲突凸显了以色列各支派在团结与合作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揭示了骄傲与嫉妒可能破坏和平与和谐的潜在危险。骄傲与嫉妒往往会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清真相，进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正如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所言，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耶夫他和基甸的事迹提醒我们，这些罪人人性中存在着导致分裂的倾向。作为教会，尤其是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若要克服这种骄傲与嫉妒，我们在处理不满或怨言时，必须怀有谦卑和体谅。谦卑是维系人际关系和谐、保持教义与团契合一的基石。我在 preceptaustin.com 网站上读到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当今教会中存在着嫉妒，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保罗曾提到虚浮与嫉妒，这正是当今教会产生问题的两大根源。当听到有人抱怨教会的运作方式不合其意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是否源于嫉妒？若发现有人总是与讲道者作对，不妨审观一下其背后是否藏着嫉妒之心。因此，让我们支持我们的牧师和教会领袖，避免任何的分裂，同时务必谨记，我们要时刻保持谦卑、谦卑、再谦卑的态度。谦卑的人并非看清自己，而是根本不去想自己。经文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确立了耶夫他作为基列人领袖的地位。为了确信自己能战胜亚门人，耶夫他在士师记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立下了一个不必要也不明智的誓言。立誓之后，耶夫他出征攻打亚门人，取得了胜利。当他回到米斯巴时，他欢喜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耶夫他大为震惊，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许下此誓是多么大的错误。他的女儿提出请求，希望能与同伴去 山上两个月，为自己终身不嫁而哀哭。两个月后，他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关于他究竟是遭到了实际的献祭，或是终身守童贞侍奉神，历来存在争议。目前的共识倾向于后者。随后，耶夫他遭到以法连人的挑衅，并与他们开战。以法连人战败，许多人被杀。今天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两点教训。第一，我们在主神面前立誓时，切不可过于鲁莽或草率。第二，我们必须警惕骄傲与嫉妒带来的危险。我们要以谦卑为依，以此战胜骄傲与嫉妒。愿神祝福大家，阿门。